中间有许一红弟兄、庄慧玉姊妹、新郎新娘，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好不好？你们两位，更可贵的是他们做新郎新娘以后的头一个主日来礼拜，就是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在一起，特别从台湾赶来参加他儿子媳妇儿的婚礼。我们请他们的父母亲站起来好吗？我们感谢主，也相信今天有一些新来的朋友，或者是久久没有来，今天回到教会来的，一会儿我们聚会完了以后也要一一的介绍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各位安静，预备我们的心，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是一位爱我们的神，您不但把我们造在世上，你更是用各方面用你的爱来抚育我们，使我们在你的爱中长大。我们感谢主，您造了太阳、空气、雨水，让我们白白的可以享用。我们更感谢主，您赐给我们爱我们的母亲。我们更感谢主，今天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可以一同聚集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这里聚会。主啊，我们也要纪念那些在捆绑中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想要像我们这样的自由的聚会，唱诗、祷告、传讲神的话语，确实不能。然而主啊，您知道他们有一颗敬拜你的心，愿主也分别与他们同在。愿主也恩待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。我们不但在外面有自由之身，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、释放我们，在我们的心灵里也是自由的。让你的仆人在这里传讲信息也是有自由的灵，你的话语带着能力、带着恩典、带着慈爱，供应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每一个人的需要。我们把这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在我们中间掌权，使用你的仆人，也帮助在楼上翻译的弟兄，能够把你的仆人，能够使你的仆人把你的话传得全备，他也翻得完全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母亲节这一个日子是一个特别被纪念的日子，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日子，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。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说上帝因为不能够照顾世上的每一个孩子，所以他赐下了母亲。如果要把这一句话说得更准确一点，应该是说上帝为了照顾世上的每一个孩子，所以他赐下母亲。因为他不是不能照顾，因为全智慧的上帝，他觉得安排了母亲来照顾孩子就更有意思。因为上帝是生命的主，一切我们的儿女是从上帝所赐的生命，上帝是爱的源头，因为有上帝就是爱，所以母亲才有母爱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纪念母亲节，想到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。我们知道中国人是最讲孝道的，中国有一本的经书叫做《孝经》，特别讲论孝道，何为孝，如何孝，不是孝的孝啊，是孝顺的孝，你们不要笑啊，是讲孝顺的孝。不但有一本《孝经》讲的孝道，而且在我们的四书五经里面也有多处讲到孝道、孝亲之道。我们也知道中国古时的君王，他们要治理天下，以什么来治理天下？ 以孝治理天下。孝亲跟治理天下好像是不可分开的事。历史上告诉我们，我们中国有一位皇帝叫舜的，舜帝，他称为什么孝？他称为大孝。所以他的天下太平，他所治理的国家那个时候那个朝代也是特别有福，因为当时的君王是一位大孝的君王。其次，武王周公被称为大孝。不但做君王的孝，你知道我们中国民间有许多的孝子，有许多有关于孝敬父母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你们还记得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韩伯玉吗？他怎样孝敬母亲？那个故事上怎么说的？还记得不记得？所以有一天，他的母亲用杖打他，他哭了。母亲很惊奇，他说：“孩子，我以前打你，我用杖管教你，你都没有哭过，你为什么今天会哭啦？哭得这么伤心呢？”他说：“母亲啊，你以前打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痛。我知道母亲身体健康，今天你打我，我不痛。我知道母亲身体衰老，讲不久，不能够在世界上活得很久了，所以他说我就哭了，我心里难过。很多孝子的故事。那么请问呢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怎么样？基督徒对于孝道怎样？有的人不知道，有人没有听过圣经的真道，没有读过圣经，有一些人对于做基督徒的人有一些误会，不了解，以为是说做了基督徒就不孝敬父母了，做了基督徒就不能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，做了基督徒就忘记祖先了，不孝敬父母了，不纪念祖先了。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说的呢？圣经里面是怎样说的呢？我们对于孝道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正确的看法呢？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姊妹思想三点。第一，为什么要行孝？第二，如何才能够行孝？第三，怎样才是行孝呢？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地方的圣经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恐怕它上面写错了，写的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不对了，应该是第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才对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翻到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是在圣经的新约圣经的274面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，他说：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知道，当听从父母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而且说要孝敬父母，下面还有两个应许。孝敬父母怎么说？使你得福气，还有呢，在世享长寿。下面有一句话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他这句话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旧约圣经引述过来的。从旧约圣经的哪里引述过来的呢？从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 那十条诫命里面引申过来的。因为诫命的前四条，我上回讲是天伦，是人跟神的关系，后六条呢是什么关系？人伦的关系，是人跟人的关系。人跟人的关系的头一条是什么？孝敬父母。你看上帝如此的注重人孝敬父母，人伦之道的头一条是叫我们孝敬父母。保罗是从那个地方把它引申过来，你们要孝敬父母，使你们得福，在世长寿。他说我所说的话是引申来的，从旧约圣经，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所以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啊？在这里找出理由来了。是什么？第一是什么原因？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叫我们要孝敬父母。因此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，不但违背了神，违背了父母亲，也违背了谁啊？违背了上帝。因为上帝的命令，上帝是用命令的口气说的，你们当孝敬父母，不孝敬父母是不当。下面说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孝敬父母还是理所当然的，听从，因为是孝敬的一部分，就是听从啊，顺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中国的孝经一开始就这样说，说父孝者天之经也，第二句是什么？你们说吧。地之义也，父孝者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天经地义的事嘛，当然的，从这里来的。孝敬父母是什么？天经地义的事。还有感谢主，他不但是用命令式的，他也是用应许式的。你们孝敬父母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要给你们福气，而且在世长寿。你要想长寿之福吗？你要在世界上得到福气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孝敬父母。由此可以看见，上帝对于我们做儿女的人要孝敬父母是何等的看重。由此可以知道，慕道的朋友，不可以误会圣经上帝的话，不可以误会基督徒说你们信了耶稣你们就不要父母，不信不爱父母了，不孝顺父母。没那事儿，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。然后我们看，要行孝不仅仅是神的命令，而且是爱的回应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孝顺父母，我们爱父母，是因为我们先尝到了父母的爱。母亲的爱在世界上成为最伟大的爱，成为没有条件的爱。母亲的爱是流血的爱，是流汗的爱，还有呢是流泪的爱。你有没有感受到母亲爱没有条件？母亲爱最早也最久。有一次一位抱孩子的母亲说，父亲啊，你抱一抱，叫她丈夫说，哎，你抱一抱这孩子。那丈夫抱了一下说，哎呦，这孩子好重啊，抱不动。母亲说，他还在我肚子里面，我已经抱了10个月了，都不感觉得重，还没生下来他已经抱了10个月了。真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出世的时候，头一间的房子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妈妈的怀里，在妈妈肚子里。我们来到世上还没有出世的时候，我们头一间的房子是在母亲的怀里，肚子。所以母亲爱我们爱到流血的地步，她生我们流血，她养我们流汗，她教我们呢，教导我们呢流泪。生了以后养我们，养我们，我们的吃，我们的穿，我们的住， 我们所需我们的教育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做母亲头一个想到的是孩子。昨天礼拜六，我们儿童主日学部的特别举行了一个母亲节的聚会，请好多母亲们来，也有孩子们说感谢母亲的话。其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，他说感谢母亲，他给我做东西吃。另外有一个说感谢母亲，他做好的东西自己吃的很少，给我吃的很多。哎，虽然是孩子的话哦，里面有真理，母亲煮好了舍不得吃，让孩子先吃，吃的很多。所以母亲生我们流血，养我们流汗，还有教导我们的时候呢流泪。你看见有多少的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教导孩子是流泪的？什么时候流泪啊？打孩子的时候会流泪哦。所谓打在儿身，痛在良心。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祷告，用什么祷告？用眼泪流泪祷告，在神面前祷告。好多时候母亲流泪是为什么？为着儿女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我说第二个，为什么要爱母亲？第一，不单是神的命令，第二是我们的回应。我们之所以爱母亲，是因为母亲先爱了我们。不但我们必须有这个回应，因为上帝把这个爱母亲的律法不仅仅是写在书上，是写在哪里的？是写在心上。你时时看，你不爱母亲的时候，你不孝敬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你会迁就，你会难过，自己有一个感觉说禽兽不如。为什么呢？羊有跪乳之恩，鸭有反哺之义呀。连一个羊说会跪下来感谢母亲他吃奶的时候，连一个乌鸦说母亲那个老乌鸦把那个小乌鸦养大了以后，老乌鸦就蹲在窝里面，然后呢那个小乌鸦就去叼虫来给他吃，还会感谢他。因此你看多奇妙，上帝爱我们，不但叫我们的母亲爱我们，我们接受爱，上帝也叫我们去爱母亲，要我们有回应。因此有好多人就写母亲的诗歌哈，刚才唱的那些，好多人写母亲的诗句，你们刚才听了游子吟呢，还有好多人在父母亲去世以后写感慨的诗，有两句很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话是什么？第一句话，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养呢而亲不在。感叹，哎呀，现在想养我父母亲的时候没有机会了，不在了，遗憾的话。所以为什么要行孝啊？是神的命令。为什么要行孝啊？是爱的回报，爱的回应，是上帝把这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的。我们被爱被满足，我们要去爱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心里才满足。然后给你们讲第二点，如何能够行孝。不错的，圣经既然是如此的教导，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教导我们，传统下来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亲。可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世风日下哟，人心不古了。骂父母亲的事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杀父母亲的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恨父母亲的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把父母亲当作路人一般不认识的有没有啊？有啊。那么如何能够行孝啊？一个做父母亲做基督徒的如何能够行孝？如何使我们的儿女孝敬父母？我们读一些圣经，请你们看箴言书第22:6，旧约箴言书第22:6，在旧约圣经的785面，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，找到了吗？我先读一遍，读一遍，然后请各位同声来读一次。第六节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我们请同声的读一次，请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要教养孩童的时候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如何能够使儿女行孝？我觉得有两方面，起码有两方面。第一，要有属灵的教育，使他得生命。属灵的教育使他得生命，得什么生命啊？得上帝的生命。什么叫属灵的教育啊？除了我们在知识方面的教育，我们在生活方面的教育，就要有一个属灵的教育 spiritual education， 要用属灵的教育。用属灵的教育要用什么来教导他？用圣经上帝的话来教导他。这里说教养孩童，在什么时候教他？在他小的时候就教他，在孩童的时候教他。有的父母亲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我这孩子还小，他不懂事，不要注意他，等他大了我再教他。现在小孩子忽略他一点没有关系，等他大了以后我再注意他，那就错了。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圣经说教养什么呢？不是教养少年，教养青年，教养成年，他说教养孩童。他还在小的时候，还在做儿童的时候，幼儿的时候，你就特别关心他，教导他。许多的孩子有问题是在幼儿的时候被忽略，父母亲不晓得这一点，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呢，要在儿童的时候就注意他。所以有时候孩子们说，妈你爱不爱我啊，会讲话，妈说傻孩子，不爱你怎么会生你，不爱你怎么会养你，当然爱你。他就是要你说，他不要你说他傻孩子，他要你说妈妈爱你，哎呀他就很开心。他一天巴不得你说很多次妈爱你，因为他有那个需要。一会儿呢，妈抱一抱，怎么的孩子还要抱，你不知道他就很需要嘛。妈你亲我一下，怎么的孩子还亲，还不晓得羞羞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他就需要，孩子他就需要。你看那个特别研究儿童教育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孩子里面有一个需要，他叫做什么，叫做 emotional tank， 就是有一个情感的爱的一个箱子，一个盒子，你需要充满它，要常常充满它，它常常需要你的爱，你的关注，你的要充满它。如果一个做孩子的时候他那个爱没有得着满足，后来就成为一个有问题的孩子，他就到处寻找爱，他因为没有得到满足，没有得到关怀，他去寻找爱，所以成为有问题的孩子，成为危险的孩子。圣经明明就说了，他说你们要教养孩童，在小的时候就关心他，就教养他。不要看他小啊，哎呀奇妙的很呐、啊！上帝所赐给人的生命超过一切其他的生命，所以很小一点，你妈妈爱他，你抱着他，在你怀里面祷告，他就能感受。你抱着在他怀里面爱他，你把上帝的爱赐给他，他就能够领受。什么时候一点点的时间妈妈不在身边，小孩子就失去安全感。所以妈妈父母亲的那个爱是没有别的可以代替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好多妈妈出去做了大事，赚了大钱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她失去了她所爱的孩子，那个是钱买不回来的。 孩子什么时候你去发现妈妈不在身边，任何一个别的人不能够代替，那个爱不能够满足他，那个感觉他不能够感受。世界这个天塌下来了，房子倒了，地震了，他不管，只要有妈妈在旁边，他就很自在。天黑了，打雷了都没关系，有妈妈在旁边，他就很自在。所以教养孩童，不是教养等他长大了，长大一点。我在美国四年的时候，牧养教会有好多的人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了，说。啊，我这个孩子现在不大喜欢跟我讲话，他回来我跟他要讲话他都不跟我讲话，最多讲两三句话就不讲了。可是我告诉他说，大概他小的时候你跟他讲话讲得太少了，所以他现在不大喜欢跟你讲话。小时候多跟他讲话，你听他咿咿呜啊，哎，他就要跟你讲话了，别人听不懂，妈妈听得懂的。哦，他有时候妈妈跟那孩子哇讲半天，谁都不懂得，但是有意思的。教养孩童，还有下面说是怎么样啊？为什么说属灵的教育，说使他走当行的道，使他走当行的道。教养他一件非常要紧的事。这里说教养孩童，没有说你教他好好的存钱，将来做个大财主。圣经不是这样讲，没有告诉他说，从小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怎么样积钱，把一个大猪、一个大牛、一个铺满给他，然后把钱丢下去，后来你就会发大财哦。圣经没有这么讲，他没有教着他说啊，你要好好的努力啊，你一定将来要做，男的你要成龙，女的要成凤，成龙你要做一条龙，做到白宫去做宝座，成凤你要做第一夫人，没有这样说。他说教导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这个非常要紧。你把那个人生的路指出来，让他走。那个当行的道，你人生的方向告诉了他，人生的道路是怎么样走，那是原则性的，最要紧的。今天我们教导了儿女，知识有了，学问有了，学位有了，钱财有，地位有了，房产有了。一样没有教导，最要紧的没有教导他的人生的方向，没有教他到哪里去，应该走什么样的路，把那个永生的道，哪一条义路，哪一条圣路告诉他。有一个年轻的孩子，女孩子得了不治之症，她要去世，非常难过，流泪。她说这样的话，他说，我的母亲曾经教我读书，我的母亲教我怎样交朋友，我的母亲教我怎样为人处事，但是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的母亲有一样没有教我，不知道我将来要到哪里去，人适合往哪里去。圣经上说教养孩童还有一件要紧的事，不要忘记告诉他走当行的道，把人生的道告诉他，这样你就放心。所以做母亲的弟兄姐妹，很要紧的一件事，不要忘记把你的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来，不要忘记属灵的教育，把圣经上帝的话教导他们，从小的时候摩西成为那样一位有出息的人，摩西成为一位以色列人那被全以色列人所纪念的一个领袖。摩西带了他的千万的百姓从埃及出来，能够做成那么辉煌成就的事，因为在小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当行的道告诉了他。所以他长大了，他说他宁愿不受埃及王宫的那样的荣华和富贵，宁愿跟他自己的百姓在一起受苦，因为他看见了将来更大更永远的荣耀，那是当行的道。沙漠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就把当行的道告诉了他，他是一个祷告的母亲，所以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祷告的儿子，把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光景扭转过来，从那个败坏离开上帝的光景 整个改变了时代。提摩太呢，在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把上帝的话有利基告诉他，他妈妈从小的时候得到了上帝的道，从哪里得来的？他的祖母挪移告诉他，当走的道告诉他人生的道路，只有这一条。耶稣说，我就是这道，我就是这个道路。你不但得到那个道，从那个道得到这一条路通往永生，正确的道。你走在这一条道上，他不能不造就社会，造福人群。他走在这一条的路上，他不能不是一个孝敬的儿女。他走在这条路上，他不能不是一个好的公民，好的国民。是他走当行的道。而且怎样，下面有一句话，他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到老都不偏离。哎呀，我就想到我们中间一位年长的弟兄，金辉弟兄，今年79岁。假如我讲得不错的话，我每回听他做见证，他就讲到他妈妈，讲到他妈妈，他是在母腹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，他妈妈为他祷告，求一个儿子，得了一个儿子。他母亲怎么从小的时候把上帝的话教给他？他到现在79岁，感谢主，没有偏离神的道，蒙神的祝福。所以上帝的话告诉我们，啊，真是宝贝的很。今天有多少的父母亲说，发愁啊，发愁了，我的儿女不听话怎么办？长大没有出息怎么办？不成功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，这么宝贝的话你不去读吗？他说，教导儿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。你放心了，你这样就放心。我们做父母亲的有时间的限制啊，有空间的限制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够跟孩子一辈子啊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若走他教他走当行的道，父亲母亲不能够跟他同在，上帝与他同在，他得着那个道，上帝教导他。还有，不但用属灵的真理教导他，你是一个明白真理的父亲母亲，感谢主。下面还有一个，用生活的教育，什么做榜样。你教导他很好，但是没有榜样不行。你教导他爱神，你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。你教导他诚实，你自己不可能是一个撒谎的。我们教导儿女说，儿女啊，你要温柔，你自己天天发脾气。你说儿女啊，你们样样都要吃，不要偏食，你自己是一个偏食的人，那不可能。你说孩子们啊，你们要整齐清洁，自己做母亲的厨房卧房乱七八糟，你不可能教他整齐清洁。你说孩子啊，你要早起，有出息，自己睡到10点钟、11点钟才起来，你不可能叫他早起。你说孩子啊，抽烟不好，喝酒不好，赌博不好，那自己是赌博又抽烟又喝酒的，那你没有办法教着他吗？我有一个亲戚，我认识到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啊，看得久了，酒仙，看得久了就不能走了，就喜欢喝酒，然后抽烟。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抽烟，他气得要命。我有一个远方的哥哥，他就喜欢打牌。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我家里面，我们还在大陆家乡的时候，他父亲常常拿一个棍子去追我那个儿子在什么地方打牌。好了，去年他到美国来，我那个哥哥到美国来，走了一趟，看看第一回来观光了什么，回去。结果一回家一看，哇，儿子才刚刚念高中啊，2场麻将在家里，他气得要命啊，把儿子打得鸡飞狗散，把这个牌都推掉，把桌子掀掉。70了，可是我说他应该先气他自己了， 因为他儿子从小的时候就看爸爸打牌了。所以生活教育做榜样是很要紧，好好的在小时候，儿女们还小的时候，跟他保持有很好的沟通，耐心的听他，爱他，注意他。可是小孩子要说一句话，我们常常会把孩子的话打断，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小孩子你懂什么？可是你不知道，不要打断他的话，你要好好的耐心听他，他有事要跟你讲。我犯的错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再犯。我们学习这个，孩子们还在小的时候，你教导他属灵的教育，使他得到上帝的生命，那个圣洁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胜过世界的生命，胜过撒旦的生命，你就放心走，当走的道，他到了也不偏离，而且给他有生活的榜样。好好注意跟孩子们有沟通，好好注意，从小时候就带他祷告读圣经，不但爱神也爱人。这样你如此的教导那个孩子，弟兄姊妹，我担保，担保你的孩子必定孝敬父母。请问呢，母亲节是谁发起的？母亲节这个日子，五月的第二个主日被定为母亲节，是谁发起的？是一个基督徒啊，或者是一个非基督徒啊？啊，过了半天母亲节，是一个基督徒发起的，或者是一个非基督徒发起的？基督徒。那你查考他为什么孝敬了母亲呢？发起一个母亲节，他纪念他的母亲，因为他从小时候就读了箴言书第二十二章第六节，是谁教的？他妈妈教的。他妈妈是做什么？他妈妈在礼拜天的时候是做那个主日学的老师，也教导朋友。他那孩子那一班里面，他自己的女儿就在那一班。你看，所以如何使孩子真是能够行孝道呢？属灵的教育使他得生命，生活的教育给他做榜样。最后我要讲怎样才是行孝。我们看一节的圣经，箴言书第三十章十七节。箴言书第三十章十七节，箴言书第三十章十七节，在旧约圣经792面，792面，箴言书三十章十七节，戏笑父亲，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做出来，为鹰雏所吃。这是一个警告的话。怎么样孝敬父母？我分两方面讲，第一是生前，第二是父母去世之后。生前应该怎么样的孝敬父母？第一，要敬，不要藐视父母。藐视的反面是什么？是恭敬父母，看重父母，对不对？他说不要藐视父母。你知道我们做儿女的，年纪一长大了以后，一个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什么？就是轻看父母亲。哎呀，你年纪大了，你过世了，母亲呢？哎呀，你怎么还说这个？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呢？你不懂啊，我懂得比你多啊。最容易什么？藐视。那你不知道，你100岁，你父母亲还是你的父母，因为你100岁，你父母就可能200岁了。所以他走的路，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，他比你吃盐多，还经验多。所以应该要敬重他。第二呢，要顺。第一是敬重，第二呢，顺从。圣经里面也有啊，刚才我们念了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顺服他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敬顺，我们中国的古书里面也讲哦，论语怎么说？说君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迭乎？ 他说现在人讲的孝，就是说你要养他。其实他说你养一个狗养一匹马，你还不是养他？如果你不恭敬他有什么分别？要敬。中庸怎么说？父母其顺矣，父要孝敬父母，讲到一个字，什么？顺从。哦，孝敬、敬和顺，圣经里面有没有？有了，我刚才念了箴言。还有呢，不但讲了，感谢主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自己做榜样啊。你去读路加福音，你去读约翰福音，路加福音那里讲到第二章说，当耶稣主耶稣12岁的时候，上耶路撒冷去过节，有个大的节气，到那时候全国各地的人上耶路撒冷去守节气，过完了节了就回去了，人很多嘛，走着走着这个儿童耶稣就是不见了，结果他们走了3天的路来找他，找啊，到处找，大街小巷都找不到。在哪里找到了？后来在哪里？在圣殿里找到。哦，他跟那些个拉比那些夫子们研究圣经，是一面听一面问，他们也惊奇他的回答。这个他的母亲，生他的母亲玛利亚就说了，他说，儿啊，你看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啊，找不到孩子伤心呢。主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，你为什么找我呢？你们岂不知应当我以天父的事为念吗？小智说，你们岂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殿中家里面吗？你看，一方面照着神的立场来说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应当以天父的事为念，在圣殿里面。但是一方面来说，他是神成为人，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儿子。下面就说他就顺从他的父母亲，跟他们一道回去。感谢主。所以耶稣在世界上33年做人的榜样。然后你去念约翰福音，那你说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，极其痛苦，头戴荆棘的冠冕，两手两脚被钉，那个血一点一点的流出来的时候，那么痛苦的时候，唯独你我的罪。但是他看见了谁呀？看见在十字架上的母亲，他没有忘记他。他怎么说？对那一个门徒说，对谁说？记不记得？约翰为什么不对彼得说？彼得不在那里，只有约翰在那里。他就说，看见约翰，他说，约翰啊，看你的母亲。然后对他母亲说，母亲啊，看你的儿子。